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午安。
各位弟兄朋友，各位朋友午安。
看到今日正道呢个嘅题目咧，无能者嘅大能。
看到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无能者的大能。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起著名的剧作家，亦都是前捷克的总理哈维尔的名著。
有没有想到前那个捷克的那个剧作家的他的名著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当中的名句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叫做活在真实中。
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叫做活在现实中。
作者提醒我们，无权势者的力量是十分微小的。
首先我们知道无权势者的力量是相当微小的，
但是确切地照亮了黑暗，
但是确实的能够照亮黑暗。
如果大家有这本书不妨借给我看看。
假如大家有这本书的话不妨借给我看看。
因为我手头上只有这一本书，
因为我手头上只有这本书，
就是温伟耀博士同名的著作《无能者的大能》。
这是温伟耀博士他的同名的著作《无能者的大能》，
是探讨社会公义和属灵操练的。
是探讨社会公义和属灵操练的。
我很想将两本书就拼在一起来读。
我很想把两本书合并一起来读。
不过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不过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是圣经版的无能者的大能，
是圣经版的无能者的大能，
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至到十八章第二节。
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第一节到十八章的第二节。
首先，我想同大家交代一下呢段咁长嘅经文嘅时代背景。
首先，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这段那么长的经文它的时代背景。
话说在所罗门王在位期间，
话说在那个所罗门王在位的期间，
为了替耶和华建造圣殿同埋自己嘅王宫，
为了替耶和华建造圣殿，还有为自己建造王宫，
佢曾经大兴土木长达二十多年。
他曾经大兴土木长达二十多年，
让参与其中嘅十二支派都感到筋疲力尽，
让参与的建造的十二支派都感到筋疲力尽。
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这样记载，
在列王记上十二章这样记载，
自从所罗门王去世，
自从所罗门王去世，
以色列众支派就曾经请求继位的太子，
以色列的众支派就曾经请求继位的太子，
那位叫做罗波安的减去百姓的苦工，
叫罗波安，希望他能够减去百姓的苦，
但是罗波安没有答应。
但是罗伯安没有答应，
反而变本加厉，
反而变本加厉，
苦工的量比他父亲所罗门还要重，
苦工的量比他的父亲的所罗门更重。
于是以色列众支派就起来，
于是以色列的众支派就起来，
拥立了所罗门王的臣仆耶罗波安为王，
就拥立了那个所罗门他的臣仆耶罗波安
做皇帝，
做皇帝。
在北方另立一个王国叫做以色列，
在北方另立一个王国叫以色列，
只剩下南方的犹大支派继续追随所罗门的仔罗波安，
只剩下南部的支派继续追随那个所罗门他的儿子罗波安，
接续大卫王的这个帝统，
接续大卫王的这个地位。
不过无论罗波安这个愚蠢的决定，
不过无论罗波安这个愚蠢的决定，
亦或是北方众支派的背叛同埋抗命，
还是那个北方的众支派的那个抗命，
原来都是出于耶和华对所罗门王的一个嘅惩罚。
原来都是出于耶和华对所罗门王的一个惩罚。
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咁样记载，
在列王记上十一章这样记载，
原来所罗门王除了娶了法老的女儿之外，
原来所罗门娶了那个法老王的他的女儿之外，
他又宠爱了很多外邦的女子，
他也宠爱了很多外邦的女子，
那些妃嫔达到一千人之众，
妃嫔达到一千人之众，
甚至到年老的时候，
甚至到了年老的时候，
所罗门的王的妃嫔就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
所罗门的妃嫔就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
从此所罗门就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这样来到去顺服耶和华，
从此那个所罗门就没有顺服他的父亲大卫去顺服耶和华。
我哋万万冇谂到登基嘅时候一心寻求智慧嘅所罗门，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登位的时候一心寻求智慧的那个那个所罗门，
竟然晚节不保，
竟然晚节不保。
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十一到十三节，耶和华曾经这样预告，
在那个列王记上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大家可以看屏幕。
你既然行了这件事情，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件事情，我必从你的儿子的手中将这个国夺回来，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一到二节曾经这样记载，
在撒母耳记也有这样的记载，
大卫的王国是南北联合的王国，
大卫的王国是南北联合的王国。
没想到如今因着所罗门的罪，
没想到因着所罗门他的罪，
耶和华使所罗门所统治了四十年的国家分裂为南北两国，
耶和华使他统治了那么长的国家分裂为南北两国，
不禁令人唏嘘，
不禁令人唏嘘。
然而纵使上帝是掌管历史按他的旨意行事，
仍然虽然上帝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事，
但是人本身也都有行事的自由，
但是人还有行事的自由。
事实上上帝是透过人的决定和行事来成就他的计划的，
事实上上帝是透过人的他的自由和行事来活出他的旨意的。
我们不能够推卸责任，
我们不能推卸责任。
以色列国分裂南北，
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
的确是出于上帝的旨意，
的确是出于上帝的旨意。
但是北方众支派起来的反叛，
但是北方众支派起来的反叛，
却是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一手造成的，
却是所罗门他的儿子罗波安一手造成的。
可谓咎由自取，与人无由，
咎由自取，与人无由。
自从耶罗波安成为北国以色列首位的君王的时候，
自从耶罗波安成为北国的首位的王的时候，
经历了六到七个君王的更替，
经历了六到七个君王的更替，
大概六十年之后，
大概六十年之后，
在列王记上第十六章三十到三十四节这样记载，
在列王记上
十六章三十到三十四节，
十六章三十到三十四节有这样的记载，
暗里的儿子阿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暗里的儿子阿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包括了两方面，
包括了两方面。
圣经说到他犯了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
圣经记载说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
原来耶罗波安立国之初，
原来耶罗波安立国之初，
他为了防止百里百姓翻去到犹大的境内的耶路撒冷献祭，
为了防止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献祭，
咁有机会就翻去到南国犹大嗰度，
这样就有机会回到南国犹大那里了。
咁佢自己喺北国以色列嘅王位就不保啦。
这样的话，他在北国的那个他的王位就不保了。
佢心生一计，
他心生一计，
竟然制造咗两个金牛犊，
竟然啊制造了两个金牛犊。
佢对众百姓咁样讲，
他对众百姓这样说：
你哋翻上去耶路撒冷献祭实在为难，
你们回到耶路撒冷献祭实在为难。
你睇啊，呢个就系领你哋出埃及嘅神啦。
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了。
他就将一只安放在靠近南国边境的伯利恒，
他就把一只那个金牛犊安放在那个南国边境的伯利恒，
一只就安放在北国边境的但，
另外一只就安放在那个北国的边境但。
这件事就令到百姓陷在罪的里面，
这件事情就让他的百姓陷在罪当中了。
如果大家看这个的地图，
假如大家看这个地图，
你就看到红色两个标志的地方，
你就看到红色两个标志的地方，
最北那个就是但，
最北的那个就是但，
中间接近犹大国那个的边境那个就是伯利恒，
中间那个接近那个那个犹大边境的就是伯利恒，
而属于南国犹大的耶路撒冷就在地图的绿色那个的地方，
而属于那个南国的它的首都就在那个绿色的地方。
除了做金牛犊，
除了做金牛犊，
耶罗波安还在丘坛里面建殿，
耶罗波安也在丘坛里面建殿，
将那个不属于利未人的百姓立为祭司，
将那个不属于那个利未人的百姓立为祭司，
并定立新的日子为节期，
另外立了一个日子来作为这个节期。
看到吗？耶罗波安推动的所谓宗教改革，
看到吗？耶罗波安推动的所谓宗教改革，
铸造偶像，
铸造偶像，
其实是误导百姓进入了拜别神的企图，
其实是误导百姓进入了拜别神的那个企图。
另外一方面，耶罗波安所做的一切，
耶罗波安所做的一切，
他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传统，
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传统，
利用宗教作为他统治百姓的工具，
利用宗教成为他统治百姓的工具。
这一切都是出于没有安全感的恐惧，
这一切都是出于没有安全感的恐惧。
他忘记了北国的以色列是上帝赐给他的，
他忘记了 北国的以色列是上帝赐给他的。
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多次的用神迹的方式来到去介入，
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用了很多次的神迹来介入，
要警戒耶罗波安离开这个错误的道路，
要警戒耶罗波安离开这个错误的道路。
可惜他始终不肯回转，
可惜他从来不肯回转。所以在六十年之后，
圣经形容阿哈是犯了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
圣经说阿哈就犯了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
大概就是指阿哈同样的，
大概就是指阿哈同样的，
他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心意来到去治理这个国家，
他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心意来治理这个国家。
圣经继续告诉我们，
圣经继续告诉我们，
阿哈王不单止是这样，
阿哈王不单只是这样，
他还以为兴，居然变本加厉娶了西顿王揭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力，并且在撒玛利亚，即是新的首都里面建造巴力的庙，在庙里面为巴力来到去建筑坛。阿哈又做了阿舍拉他所做的惹耶和华，所行的惹耶和华的怒气。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这里所提到的偶像巴力，
这里所提到的偶像巴力，
其实就是掌管雨水和风暴的神，
其实就是掌管雨水和风暴的神。
百姓要取悦他才能够有农产和畜牧的丰收，
百姓要取悦这位神才能够有丰盛的农产。
而亚瑟拉就是巴力的配偶，
而这个亚瑟拉就是巴力神的配偶，
又为生殖力、爱情和战争的女神，
是生殖力跟那个爱情的女神。
她敬拜的仪式是充满了淫荡和败坏，
这个敬拜的仪式是充满了淫荡的。
这段就是这段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的背景，
这一段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那个经文的背景。
回到今天的经文，
回到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
从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去到第十八章第二节，我将它分为五个段落。
我们把这段经文分为五个段落，
包括第一段首尾呼应的以利亚向阿哈起誓旱灾的来临，
包括第一段那个旱灾的来临，
最后是耶和华向以利亚宣告结束这个旱灾，
最后一段就是结束旱灾。
中间集中的就是讲以利亚怎样接受供养，
中间就提到以利亚如何接受供养，
分了两个部分，
我们把它分开两个部分。
第一个阶段，他在基立溪有乌鸦雕这个饼和肉给他吃，
第一部分就是在基利溪有乌鸦雕来饼和肉让他 有的吃。
第二个阶段他是去到西顿的撒拉法，
第二个阶段就是西顿的撒拉法，
他要接受一个赤贫的寡妇手做的饼给他吃，
他要接受一个赤贫的寡妇手造的饼让他吃。
但是这段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有一个插曲，
但这段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一段插曲，
就是那个寡妇的儿子突然间病逝和复生，
就是寡妇的儿子突然间病逝还有复生。
我们慢慢逐段来看，
我慢慢的一段一段来看。
第一段约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一节这样讲，
这段
住在基列的提比斯人以利亚对阿哈说，我指着我是立在他面前的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生命起誓，这几年除非有我口中的祷告，不会有露水和雨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以利亚要这样来起誓，让旱灾要来临？
为什么以利亚要这样起誓，让旱灾来临呢？
原来在六十几年前，
原来在六十多年前，
当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完毕，
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完毕之后，
献殿的时候，
献殿的时候，
所罗门王曾经带领他的百姓向耶和华祈祷，
所罗门曾经带领他的百姓向耶和华祈祷，
让圣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让圣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在祷告的内容的当中，
在祷告的内容当中，
所罗门王曾经列举了七种不同的状况，
所罗门曾经列举了七种不同的状况，
恳求耶和华在天上的居所来到去垂听，
恳求耶和华在天上的居所来垂听。
其中一项就是犯罪受旱灾惩罚，
其中一项就是犯罪就受旱灾来惩罚。
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这样记载，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但是当他们向此处祈求，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我就求你在天上来到去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上，就是你赐给他们的民为业之地。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在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要这样来到起誓，让旱灾来临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民要这样起誓，让旱灾来临的那个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容我容后再分解。
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容后再分解。
第二段的经文是在十七章的二到七节。
第二段经文在列王记上十七节，十七章二到七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转往东边去，藏在约旦河前的基立溪旁。你要喝那些从溪谷里面而出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来到去供养你。于是以利亚就去，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
于是
他去，
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住。
他就住在约旦河前的基立溪的旁边。乌鸦早上就给他为他丢饼和肉来，晚上也有饼和肉。他就喝那里的溪谷而出的水。过了没多久，溪谷都干晒了，因为没有雨水落到地上。有人曾经这样讲过，以利亚之所以要离开，
有人这样说过，以利亚之所以要离开，
是因为他起的誓果然有效，
因为他起的誓果然有效，
整个地区立刻就旱灾，
整个地区立刻就有旱灾来了。
为了逃避阿哈王的惩治，
为了逃避阿哈王的惩治，
他必须要躲藏起来，
他必须要躲藏起来。
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想过，
那只乌鸦早晚丢来的饼和肉究竟是由哪里来的呢？
那个乌鸦从早到晚所丢来的饼和肉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一个这样的讲法，
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连续的旱灾，
连续的旱灾，
以色列的百姓不单止不去呼求耶和华，
以色列的百姓不单止不呼求耶和华，
反而更加疯狂的来到去拜偶像，
反而更疯狂的来拜偶像。
人们每天早晚都带着饼和肉的祭物来到去供奉偶像，
人们从早到晚都带着祭物来供奉他们的偶像，
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是断绝了的属灵死人，
他们是跟耶和华的关系是断绝了的属灵的死人，
所以耶和华就以象征死亡的乌鸦来到去担那些偶像的饼和肉来给供养以利亚，
所以耶和华就用那个代表死亡的乌鸦去丢那个肉跟饼那些祭物来供养以利亚，
似乎耶和华给以利亚吃这个吃祭偶像的祭物来到去活命，
耶和华让以利亚去吃那个祭偶像的那个饼和肉来续命，
为的就是要以利亚深深去感受到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拜偶像那份的深恶痛绝，
为了就让以利亚感觉到耶和华对那个以色列民去拜偶像那种那个深恶痛绝，
大家可以想想以利亚要吃这个拜偶像之物的时候心情是如何的感觉，
大家可以想一想以利亚去吃那个拜偶像的那个物祭物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呢？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呢？
让我想起何西亚书第一章第二节，
让我想起何西亚书第一章第二节，
耶和华初次跟何西亚这样讲话，
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这样说话，
跟他讲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
他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
也都要收那个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也要收一个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因为这个地大行淫乱，
因为这个地大行淫乱，
离弃了耶和华，
离弃了耶和华，
从妻子的淫乱堕落最终的离开，
从妻子的淫乱堕落最终离开，
上帝就要用这段的婚姻成为一个预表，
上帝就要用这段婚姻做一个预表，
指出了耶和华和以色列国的关系，
指出耶和华和以色列国的关系，
上帝使用的方法，
上帝所使用的方法，
有时真的匪夷所思，估计不到的。
有时真的是匪夷所思，想不到的。
而当我们尝试代入以利亚和何西亚的纠结心情，
当我们带入那个以利亚跟那个何西亚他们的那种心情的时候，
或者我们才能够彻底感受到耶和华那份的痛苦，
或许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耶和华那份痛苦。
第三段的经文，
第三段的经文
是列王记上十七章八到十六节，前面提到第七节讲到过了些日子溪水都干了，因为雨没有落到地上，然之后耶和华的话再一次临到以利亚，就叫他起来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看啊，我已经吩咐那里有一个寡妇来到去供养你，于是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去到城门看下一个寡妇在那里执柴，以利亚就呼叫跟他说请你用器皿拿些水来给我喝吗，于是他就去拿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再呼叫他请你用你的手拎一小片的饼来给我，要求水都还可以，但是一听到要求饼，那个寡妇似乎有些激动地说我指着耶和华你上帝的生命起誓，我没有饼，我只有坛内一满手的面粉和瓶里的一点油，看啊，我现在在执着两条柴回去，就为了要跟我自己和我的仔来到做一个饼，我们吃完之后就要死的了。听到这些带着晦气又绝望的说话，以利亚就跟这个妇人说不要怕，去照你的话去做吧，只不过你要在这里先为我做一个小饼带出来给我，然后才去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面坛不会用尽，油瓶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把雨降在地面上的日子。于是那个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说话去做，他以利亚和他的仔就吃了很多的日子，面坛果然没有用尽，油瓶也都没有短缺，正如耶和华藉以利亚的手所说的话。不知道大家 知唔知道呢一种取之不尽嘅日子挨咗几耐咧？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取之不尽的日子，过了多久？
喺路加福音第四章第25节咁样讲，系长达3年零6个月。
路加福音记载说，这个日子长达3年零6个月。
这个就是全地因为以利亚的起誓而天不降雨，
这全部是因为以利亚他的启示没有降雨。
遍地有大饥荒的时期，
遍地大饥荒的时期，
大家都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大家记得世界第一次大战的时候，
日军占领香港有几耐啊？
日军占领香港有多久呢？
多2个月，3年零8个月。
3年零8个月。
师父曾经就成日这样讲，
师父曾经常常这样说，
他说日本仔打仗的时候居然没有炸死，没有饿死。
他说日本人占领香港的时候，轰炸香港的时候，居然我没有被打死，没有饿死。
我都算命大了，
我都算命大了。
没想到我们今天都要亲自去感受和经历到战争和逃避家园的真实。
没想到我们今天也要经历这个逃离家园的战争的那个现实。
我想问下大家，
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你是那个寡妇，
假如你是那位寡妇，
你穷到只剩下最后一餐了，
你穷到只剩下最后一顿了，
面对以利亚这个要求，
面对以利亚这个要求，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2秒钟。
2秒钟。
第一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
可能你心里会这样想，
可能你心里会这样想，
我连自己和儿子都快饿死了，
我连自己跟我的儿子都快要饿死了，
我还要先做个饼给你吃，
我还要先做一个小饼给你吃。
真是开玩笑，
真是开玩笑了。
俗的这样说，
俗话这样说，
你这样要求简直是什么？
你这样的要求
拿饭吃，
简直是在乞丐的那个兜里抢饭吃。
第二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
可能你会这样想，
可能你会这样想，
我都穷到就来死了，
反正我都穷到要死了，
不如就豁出去啦，
不如就豁出去，
信下你这个以色列人讲的话，
就相信你这个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吧，
看看你们所相信的耶和华上帝是不是真的这么灵验，
看看你们所相信的耶和华上帝是否那么灵验，
咁使得
真的那么有能力，
抑或
还是
第三个可能？
第三个可能性，
你就纯粹咁样动了慈心，
你纯粹的动了慈心，
见到一个长途跋涉初嚟报道嘅外地人，
看到一个长途跋涉出来布道的那个外地人，
就整个饼俾你食啦。
好啊，就做一个饼给你吃吧。
我哋两仔啦，听日先算啦。
我们母子俩明天再说吧。
最坏的打算就是听日揽住一齐死啦。
最坏的打算就是明天我们一起死吧。
但圣经话俾我哋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系边个嘅手喺度供应啊？
是谁的手在供应呢？
系寡妇用手为以利亚做饼。
是寡妇为以利亚做饼。
亦或系耶和华藉住以利亚嘅手？
还是耶和华借着以利亚的手？
在双双濒临死亡的处境底下，源源不绝的供应。
在双双濒临绝望的底下，源源不绝的供应呢？
今次不单止养活了以利亚，
这一次不单止养活了以利亚，
更加救活了寡妇同埋佢嘅仔，
更加救活了寡妇和他的儿子。
呢度圣经话俾我哋听，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我哋嘅上帝，
我们的上帝
就是嗰一位闪无变有嘅上帝。
就是那位前无
死无变有的上帝，
死无变有的上帝。
经文这个叙事来到这里打断，出现了一个的插曲，
经文来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插曲，
似乎有一点反高潮anti-climax，
好像出现了一个反高潮。
圣经话给我们听，
圣经告诉我们，
这是以后那个家的女主人的儿子病了，她病得很严重，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的气息在她里面。于是她就跟以利亚这样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然来到我这里，导致我的罪被想起来，让我的儿子死了。于是以利亚就跟她说，将你的儿子交给我。她就将她 从那个儿子从那个妇人的怀抱当中接了过来，将他抱到去自己所住的那里的顶楼，将那个的孩子放在以利亚自己那张床那里。以利亚就求告耶和华，他这样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难道对我所寄居在这里的那寡妇你都要降祸，你都要杀死他的儿子吗？以利亚三次在孩子的身上伸展自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愿这孩子的灵魂回到他里面。于是耶和华听了以利亚的声音，孩子的气息就回去到他里面，他就活过来了。以利亚就将这个仔抱回起来，从顶楼抱回去，去到屋房屋的里面，将他交回去给他的母亲的手上。以利亚就跟这个妇人说：看啊，你的儿子活过来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真是神人，你口中的耶和华的话是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面对孩子突然间的病逝，
面对孩子突然间病逝，
这个寡妇和以利亚的解释都挺特别的。
这个寡妇跟以利亚的解释真的很特别的。
妇人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导致我的罪被想起来，让我的儿子死亡。以利亚就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难道你对我所居住的那个寡妇的屋企你都要降祸杀死他的仔？或者这个妇人的意思是这样的，
或许这个妇人她的意思是这样的：
神人啊，是不是因为你太圣洁，
神人啊，是否因为你太圣洁，
以致影响出上帝看到我的罪，
以致影响到上帝看到我的罪，
而因为我的罪就让我的儿子死亡，
而因为我的罪所以就让我的儿子死呢？
大家留意到以利亚没有回答到这个寡妇这个神学的问题，
大家注意到以利亚没有回答这个寡妇，
他反而询问上帝，
他反而询问上帝，
是不是因为我的到来让这个儿子死了，
是否因为我的到来让这个寡妇他的儿子死掉呢？
其实上帝从来没有对任何的苦难进行一个事后孔明的解释，
其实 每一次耶和华都没有对我们的苦难做一个事后孔明的那个解释。
是不是因为罪的缘故？
是否因为罪的缘故？
是不是因为其他人的罪的缘故？
是否因为其他人的罪的缘故？
上帝没有提供到答案，
上帝没有提供过答案。
因为上帝知道，
因为上帝知道
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他们不是要寻求什么为什么背后的答案，
他们并不是要寻求为什么他背后的答案，
也都不是解答那些神学问题，
也不是要解答这些实况的问题。
他们最需要的，
他们最需要的
就是看到这个孩子复活，
就是看到这个孩子他的复活。
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上帝是满有复活大能的上帝，
我们上帝是满有复活大能的上帝。
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一到第二节这样说：过了许多日子，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和以利亚这样说：你去使阿哈来到去见你，我要把雨降在地上。于是以利亚就去使到阿哈来到看他。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
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说，
是以利亚向北国的以色列王阿哈宣告旱灾的来临，
是以利亚向北国的王阿哈宣告那个旱灾的来临的。
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
耶和华宣告要结束这个的旱灾，
耶和华宣告要结束这个旱灾。
巴力和亚瑟拉被奉为繁殖之神，
巴力跟那个亚瑟拉被标榜为那个繁殖之神，
却不能够使大地风调雨顺，
却不能让大地风调雨顺。
如今耶和华要使以色列人知道，
如今耶和华要使以色列人知道，
降雨在地上的是耶和华，
降雨在地上的是耶和华，
唯有他才是真神，
唯有他才是真神。
这个就是以利亚的任务，
这就是以利亚他的任务。
值得留意嘅係，
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原來呢個事蹟曾經被耶穌引用啊！
原來這段事蹟啊，曾經被耶穌所引用過，
用嚟反映當時嘅猶太人對救恩嘅態度，
來反映啊當時的那個猶太人對救恩的態度。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26-30节这样记载，
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过，
当时耶稣在他长大的地方拿撒勒的犹太人会堂，
当时耶稣在他长大的那个拿撒勒他的那个犹太人的会堂，
他提到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
他提到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悦纳，
他说到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候以色列中有很多的寡妇，以利亚都没有奉差去往他们其中一个去，只奉差去到西顿的撒拉弗一个寡妇那里。圣经告诉我们，会堂里的人听到这番说话的时候就怒气满胸，就要起来要拎这个耶稣出城。
当耶稣在提到这段事迹的时候，会堂里面的人就非常的生气，要把耶稣轰出去。
很显然的，耶稣将自己长大的地方拿撒勒同这个西顿的撒勒弗做了一个对比。
很明显的，耶稣就把自己长大的那个拿撒勒跟那个西顿的撒勒弗做一个对比。
在犹太的会堂的以色列人一听就明白，
在犹太会堂的那以色列人一听就明白了。
那究竟西顿的撒勒法在哪里呢？
那究竟西顿的撒勒法是在哪里呢？
我们再一次看个地图，
我们再次看看那个地图。
刚才我读那段经文第一节提到以先知以利亚的时候，
刚才的圣经提到以利亚的时候，
提到他是基列的提比斯人
提到他是基列的提比斯人。
以利亚的出身就是地图上有黄色标示的地方，
以利亚的出身就是这个地图上有黄色标示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那个地方。
第二节又说吩咐以利亚往东去，
另外呢圣经提到耶和华吩咐以利亚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立溪旁边，
藏在那个基勒溪旁边，
接受乌鸦的供养，
接受乌鸦的供养。
约旦河就是地图上面有蓝色标识的地方，
约旦河就是地图上有蓝色标识的地方。
基勒溪大概就在耶利哥城的附近，
基勒溪大概就在耶利哥城的附近，
就是地图上面绿色标识的地方，
就是地图上有绿色标识的地方。
换句话说，原来以利亚是由北国的以色列逃到去南国的犹大，
原来以利亚从北国逃到南国，
最后他是去到西顿的撒拉法接受那个寡妇的供养，
最后他去到那个撒拉法接受那个寡妇的供养，
就是地图上红色标识的地方，
就是地图上红色那个地方。
这个是位于推罗和西顿之间的海岸城市，
这是一个位于推罗跟西顿之间海岸的一个城市，
原来正正是亚哈王娶回来的外邦女子耶洗别的父亲，
原来正是那个阿哈王娶回来那个外邦女子耶洗别他的父亲，
那个父亲叫做西顿王揭巴力管辖的地方，
他的父亲就是那个西顿王叫揭巴力他所管辖的地方，
也即是说是巴力的崇拜的发源地，
也就是说巴力被崇拜的那个发源地。
原来耶和华是要以利亚深入敌人的阵地，
原来耶和华就是要那个以利亚深入敌人的阵地，
展现他的大能，
展现他的大能。
从另一个角度来到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原来当时是整个的以色列国和犹大国，
原来当时整个以色列国和那个犹大国
全地都没有敬畏上帝的百姓，
全地都没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百姓。
于是耶和华要去到一个属于神的子民以外的地方来展示他的救恩，
于是耶和华就要他去到一个以色列子民属地以外的地方去展现他的大能。
你想想，
你想想看，
自从大卫立国以来，
自从大卫立国以来，
将南北联合起来，
将南北联合起来，
经过100年之后，
经过100年之后，
已经没有人认识耶和华，
已经没有人认识耶和华了，
所有的制度都被摧毁了，
所有的制度都被摧毁了。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这段的经文对我们有三方面的提醒。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三方面的提醒，
值得我们回到现实生活的当中继续的来到去反复思量，
值得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反复的思量。
第一点，
第一点，
时势好恶，
时势很恶劣，
做基督徒好难，
做基督徒是很难的。
大家想想，
大家想一想，
当时的巴力和亚瑟拉的偶像敬拜几乎是一个国策，
当时那个巴力跟亚瑟拉他的敬拜几乎成为一个国策。
已经过了一百年的历史了，
已经过了一百年的历史了。
其实以色列的百姓，
其实以色列的百姓
跟着大家的脚步行就行，
跟着大家的脚步行不就行了吗？
本身这样就是一件相当违和的事情啊，
这本来就是这样相当容易的事情。
反正人生于世求的是什么？
反正人生于世求的是什么呢？
不外乎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不外乎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一于是不理黑猫定白猫，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不理黑猫还是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偏偏属神的子民只能够敬拜独一的真神，
偏偏属神的子民只能敬拜独一的真神，
要在这个黑暗的势力当中分别为圣，
要在这个黑暗的势力当中分别为圣，
背道而行，
背道而行，
乜不是就是攞苦来身吗？
不就是找苦来心吗？
正所谓因风洗礼能摇橹，逆水撑船费功夫，
正所谓因风洗礼能摇橹，逆水撑船费功夫。
这个是粤剧《帝女花》的其中一个的唱词，
这是粤剧《帝女花》里面的一句唱词，
是前朝的臣子周忠劝周世显和长明公主接受清帝的招安所讲的说辞，
是前朝的那个臣子劝那个周世显跟他的妻子接受那个后来那个清帝的那个召唤。
听落是不是很合情合理啊？
听起来好像很合情理啊。
然而上帝透过历史给我们真实的看到，
然而上帝透过历史给我们知道，
大能的上帝竟然以两个无能者，
然而大能的上帝竟然以两个无能者，
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以利亚，
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以利亚，
一个是外邦赤贫的寡妇，
一个是外邦的赤贫寡妇，
亲自来到去见证上帝怎样直击偶像的要害，
亲自见证上帝如何直击那个偶像的要害，
三年旱灾的来临和结束，
三年旱灾的来临跟结束，
让看似大能的偶像巴力和亚瑟拉，
让那个看似大能的偶像巴力跟亚瑟拉
显得无能，
显得无能，
用图就是这样去表示，
用图是这样表示的。
此外经文的叙述还有两个的细节更加是神来之笔，
此外经文的叙述更有两个细节是神来之笔。
大家不知道刚才读的时候有没有记得上帝的代言人以利亚和那个外邦的寡妇都曾经起誓，
大家记得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里面以利亚跟那个外邦的寡妇都曾经起誓。
十七章第一节，以利亚同亚哈讲：我指着我侍立在他面前的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生命起誓，这几年除非我口中的话和祷告，不会有露水和雨水。而十七章第十二节，那个妇人都曾经向以利亚这样讲：我指着耶和华你上帝的生命起誓，我没有病，我只有痰里一满手的面粉和瓶里面的一点油。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两个的人物？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人物？
是两个不同的种族，
是两个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国籍，
不同的国籍，
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信仰，
甚至社经地位都大大不同，
甚至那个社经地位都大大的不同。
就好像我今天穿这件衣服，
就好像我今天所穿的这件衣服，
出来给大家看，
我特别穿出来让大家看到，
是不是很不一致，很不平，
是不是 很不一样的。
但是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发觉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神于代言人以利亚起誓的时候，
圣经对以利亚起誓的时候，他这样说，
他是蒙召向败坏的以色列王阿哈宣告旱灾的来临，
他是向那个败坏的阿哈王来宣告那个旱灾的来临。
而那位外邦赤贫的寡妇，
而这个外邦的赤贫的寡妇，
他起誓的时候，我们未必肯定他是不是认识耶和华的。
他起誓的时候，我们不敢肯定他是否认识耶和华，
或者他只不过见到一个以色列的男人向他发出这么无理的要求，
或许他只是看到一个以色列的男子向他发出一个那么无理的要求，
他只能说我发誓我没病，
他只能发誓说我没有病。
他提到耶和华的名可能只不过一个反讽，
他的提到耶和华的名可能只是一个反讽。
Sorry 啊，就好像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有时都会这样遇到的，
就像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这样遇到的，
或者有些西人向我们传福音，
或许有些外国人向我们传福音，
我们虽然未信耶稣，
我们虽然还没信耶稣，
可能我们都会这样跟他讲，
我们可能会也会这样对他说，
哎，你不用再跟我讲耶稣了，
你不用再向我讲耶稣了，
不是等于我们信耶稣，
不是等于我们说
我们
信耶稣，我们提到耶稣并不等于我们信耶稣。
起誓之后呢？
起誓之后呢？
以利亚是凭着信心等候上帝的带领，同埋倚靠上帝的供养。
以利亚是等候上帝的带领，以及带上帝的供养。
而那位的寡妇，佢就系姑且听从人的吩咐而行。
而这位寡妇却是姑且听说那个耶和华就凭着他的旨意而行。
睇下能唔能够活落去？
看看是否能够活下去。
这两个人的共通点，
他们两个人的共通点
都是听了神的话就马上照着去行，
都是听了上帝的话就马上照着去行。
这个妇人就听了神的代言人说的话就照着去行，
这个妇人就是听了那个上帝的代言人所说的话，他就照着去行。
各位朋友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无论是蒙召的先知，亦或是这个外邦赤贫的寡妇，
无论是蒙召的先知，还是这个赤贫的寡妇，
其实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无能者。
其实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无能者。
我们唯一拥有的主权，
我们唯一拥有的主权，
就是决定听命与否。
就是决定听命与否。
特别在生活艰难、时际好恶的环境，
我们在生活艰难、时际很恶的时候，
更加需要坚持听命跟从上帝的，
更加需要听命跟随上帝。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廿四节，那个妇人曾经这样同以利这样讲，现在我知道你真是神人，你口中的耶和华的话是真的。奇怪了，三年多以来，上帝透过以利亚的手，
上帝透过以利亚的手，
让这个妇人经历过死无变有，
让那个妇人经历过死无变有，
日用的饮食源源不绝的供应，
日用的饮食源源不绝的供应，
这样的上帝还不够真吗？
这样的上帝还不够真吗？
原来真是不够的，
原来真是不够的，
最真的还是要我们的生命要经历过上帝复活的大能，
就真的还是要我们真的经历过上帝复活的大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回望自己的生命？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回望过自己的生命？
在很多看似绝望的个人的捆绑，
在看很多看似绝望的个人的捆绑，
人际的关系，
人际的关系，
以至到整个时局世情，
以至整个的时局世情，
或者我们都经历过无数次的失望，
或许我们都经历过无数次的失望，
但是只要我们回想到上帝复活的大能，
但是当我们回想到上帝复活的大能，
自从我们信主以来，
自从我们信主以来，
怎样走进过我们的生命，
如何走进那个主外的生命，
使到我们不再一样，
使我们不再一样，
甚至从历史的长廊当中，上帝都被见证过。
甚至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上帝也被见证过。
上帝复活的大能，
上帝复活的大能，
依然是我们心中最重要的力量，
依然是我们心中最重要的。
纵然这个复活的大能有时被我们遗忘了，
纵然有时候这个复活的大能有时候被我们遗忘了，
变得微小了，
显得能力少了，
但是他依然能够确切地照亮了黑暗，
但是他仍然可以确实地照亮在我们的黑暗，
让我们彼此激励，
让我彼此激励，
心存盼望，
心存盼望，
因为我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不单只是史无变有的上帝，
因为我所相信的不单只是史无变有的上帝，
更是满有复活大能的上帝，
更是满有复活大能的上帝。
当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当中，
当我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活出这一份的盼望出来，
活出这一份盼望出来，
别人就会因被我们的生命来到去吸引，
别人的就会被我们的生命所吸引，
就会探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会探问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盼望的源头，
特别是在这个看似荒谬和无望的世代，
特别是在这个看似荒谬还有无能的那个世界，
甚至我们作为旅居英国的异乡人，
甚至我们现在成为那个旅居英国的异乡人，
希望我们都能够继续的竭力同行，
希望都能够竭力同行，
特别是关顾那些在羊圈以外的人，
特别关顾那些在羊圈以外的那些人，
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我将时间交给敬拜队，
我们把时间交回给主席。